下面第二个小点，提示数的第二小点，每一个选项都应返回原文，不要通过印象进行判断。每一个选项都要返回原文，不要通过印象去判断。你可不能通过印象做题。比如说咱们刚才做那个判断生物题的第一个选项，他说这个 Lewis 这个人是《时代》华纳的一个新闻发言人，你要不回去看的话，你一想，哎，这家伙是发了个言吧，这样说了件什么事儿，这样他不是新闻，因为你回去原来一定位，你找不着有哪一句话说他是新闻发言人 spokesman， 这样没这样说。所以每个选项力争返回原文，不要凭印象做题，这样往往容易做错的。 OK， 好了，这是解题的两小点，很简单。来，第三点，注意事项。第三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里面有三个地方你要小心。来，小一，转折处特别关注，转折的地方特别关注，就转折处特别关注。你想啊，判断证物，转折题的前面是一个方面吧，转折的后面是另外一个相反的方面了吧，是这样。所以要么是前面是正，要么是负，这种转折句是最容易出题的，是这样，它就迷惑你，问你到底是对还是不对。那么因此转折句要小心，往往会出判断证物题。第二个关注点就是最高级修饰的地方要小心，它会出判断证物题，最高级修饰的地方会出现判断证物题。这顾名思义，最高级的地方一定是最重要的地方，这样一定要小心，这样会出题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带有褒贬义感情色彩的词要小心，那个地方会出判断证物题的，就是带有褒贬义感情色彩的词要小心，这个地方往往会设计一个判断证物题给你。 OK， 如下三个方面你注意到了就没问题。关于怎么回原文定位，咱们第一节课就说过了，这样通过关键词也好，通过大写字母也好，通过自然段定位原则也好，回去定位，把每个选项去验证一遍就可以了。 OK， 好了，总结一下，咱们把九大题型啊，就大纲给你规定的八点要求，咱们变成了九种题型，给大家补充了一下。这样补充这个什么作用，就是我们把这个把它一条一条把它落实了之后，你把它融会贯通，把它搞得很熟以后，你这个找这种题去找什么你就很明确了，是这样，你要去找什么就很明确了。而且这种题的它错误选项往往容易犯的错，我们也给你总结了一下，因此你这样就避免了犯很多错误，而且做这样的题速度就会稍微快一些，就明白了应该去找什么，而什么东西你不应该关注。 OK， 这样的话，而这个每一个都是每一个条条框框，它比较的这个枯燥，但是你结合每一篇文章把它融会贯通。所以我们说你在七月份之前有对于真题有三个标准，大家有印象吗？第一是没有一个生词，第二是没有一个长难句，第三个要求你注意，就是每一个选项都知道为什么对为什么错，是什么目的，就是你要把这个解题思路也搞得很清楚，把九大题型融会贯通进来，对吧。因此这三个工作大家都要做，从词的方面，从句的方面，从这个整体的解题思路，从九大题型方面把它搞得很熟，这样的话你再去做文章做题的话，九月份以后的你的复习就应该有章可循，你的这个思路固定下来以后，你把这个解题思路固化在你头脑中，以后再做题你就明白要去找什么了，这样会很准确，每做一道题都应该明白自己做对了，是这样，它不同的题有不同的思路去解。 OK， 所以九大题型它笔记并不多，你回家以后总结到一起，那么再融会贯通一下感觉会很好。好了，咱们今天把它说完以后，但是今天咱们的内容还在于微观阅读，还在往后看一些细节，好，不多说了。因此这篇文章做完了，是关于时代华纳公司的。来看下一个单元，下一个单元啊，33页这个第一篇文章我不讲，我只讲一段，做一道题。来，咱们先看一下第一段，这种题型啊咱们没见过，咱们看一个新题型，来去看一下第一段，做一道题。第一段他说 Few creations of a big technology， 你没有读的话跟我一块读， Few creations of a big technology capture the imagination like giant dams。 第一句话是个小难句，是不是啊？但是不构成障碍。来看一下，他说这个很少有这种 creationsof a big technology， 很少有大的技术创新所产生的结果可以 capture， 是抓住吧，可以抓住这个想象力，像大坝那样，是这样，你这样翻简直翻得狗屁不通，是这样，你大家融会贯通一下怎么翻译。他说在重大技术所创造的东西中，很少有像大坝这样令人着迷的，是这样，抓住你的想象力，不是让你着迷的意思吗？capture the imagination 就抓住想象力，但让你着迷的意思。这样再翻译一遍，很少有像大坝这样这些重大技术所创造的这些东西能够像大坝这样令人痴迷的。 这反这反没不同，是吧？在重大技术中所创造的东西里面，很少有像大坝那样令人痴迷的，没问题了吧？这听懂了，说明说大坝怎么样，非常令人痴迷，这样好了，就是大坝让你着迷，为什么？看后面 ，Perhaps it is a human kind of long suffering at the mercy of a flood and a drought that makes the ideal of forcing the waters to do our bidding so fascinating。
我先说到这里，大家感觉到了吧？说经常咱们的学术文章里面会出现强调剧情啊，出现其实不止四五遍，出现十来次了这个强调剧情，是吧？因此你要小心了。经常在学术文章里面会出现强调剧情，所以 it is 和 that 给它划掉，它不影响这句话的意思。他说，你看，为什么人们这么着迷呢？对大坝，他说有可能啊，人类 long suffering 长期的遭受什么呢 ？At the mercy of mercy 是怜悯的，怜悯的意思，是吧 ？At the mercy of 在谁谁的怜悯下，在谁的怜悯下呢？在洪水和干旱的怜悯下，他说有可能啊，人类长期在洪水和干旱的怜悯下，这是什么意思啊？哎，这个洪水和干旱怜悯人类什么意思啊？就是人类怎么样受它的摆布吧，是不是这样？就有可能啊，长期人类受到这个洪水和干旱的摆布这样一种情况，怎么样 ？Makes the ideal 是理想吧？使这种理想什么理想呢 ？Forcing the water。To do our bidding， 先记一个短语 ，do one's bidding 叫遵循某人的意愿，听某人的话叫 do one's bidding， you know， 听某人的话，遵循某人的意愿叫 do one's bidding。他说，长期以来，人类在洪水和干旱的摆布下呀，这一点使人类的这种使洪水那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这样一个理想变得如此的 fascinating， 令人着迷，是这样。好，因此呢，就是你由于人类长期受到洪水的干扰，洪水的摆布，所以人类想控制它，就是这种理想非常的 fascinating， OK， 所以大坝的出现让人类很高兴，让人类非常的痴迷。看后面 ，But to be fascinated is also sometimes to be blind。那个 sometimes 先不用看，把它连起来。他说，但是啊，太过于着迷，往往容易 blind， 容易导致 blind， 是这样一句话啊。你太着迷就容易 blind。 来，这个小地方是不是挺难的？这句话什么叫太着迷容易 blind？ 来做一道题，来，这咱们做一下第一题。你放心，难的地方必然会出题的。他问你第一段，第一段的这个第三句是什么意思？就咱们刚才说的这句话吧，太着迷就容易 blind。 他问你什么意思？好了，请看一下 A 说人们将会非常的 happy， 假如他们把自己眼睛闭上的话， OK 了。对什么闭上眼睛呢？对于现实，假如人类不再看现实的话，他们就很 happy， 对不对？无中生有吧，四个字，这样文章没提吧。看一下 B 说这个 the blind could be happier than the sighted， 他第二 B 选项说，他说盲人比有视力的人更加 happy， 对不对？这不对吧，这不是不符合常识啊，盲人比你更高兴吗？比你生活更快乐吗？不对吧，这样不符合常识的 B 错，注意了，错。看一下 C 说过度兴奋的人往往倾向于忽略 vital things， 重要的东西，对不对？你太兴奋就太盲目了，容易忽略重要的东西，对不对？ C 好像是答案，咱们作为备选答案。看一下 D 说太兴奋使人们 lose their eyesight， 太兴奋的情况下使人们容易失明，对不对？这也不对吧，这不符合常识。好了，因此答案是一个 C。这是一种变相的句子理解题，它可以弄出个名言警句，然后问你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样这个题怎么做？一样的，你把这段的中心思想把它弄出来，那么它就是答案，这样因此答案应该是 C。 你太兴奋的话就往往容易犯一些错，容易忽略那些重要的东西， OK， 是这样一个意思，应该比较稳妥。因为你把后面做完了以后，你会发现本文是讲大坝的不好的地方的，这样因此答案就应该是这个 C， 一点问题没有。来，这道题并不难，我要你做的是这道题。来，这道我们没有见过题型是这一个。来看第四题，第一题一个题型咱们见过了吧，第四题你没见过。来看一下第四题，他说本文啊作者尽量要解释这样一个话题，请问这是不是一种变相的主旨题啊？他问你作者主要要说什么，是一种主旨题吧，但是呢他这个选项设计特别的新颖，你看到吗？他没有给你一句话当做主旨，而是把那个主旨啊他又转化成了一个成语了，是这样。你就看哪一个成语跟本文的中心最接近，它就是答案，是这样。它没有明确说主旨，来看一下吧，哪一个成语和文章中心比较接近？ A A 说 It's no use crying over spilled milk， 他说撒牛奶以后再哭是没用的。 OK， 这句成语怎么翻译？又亡羊补牢，不对吧？ OK 啊，错。这句话的翻译听翻译成这个样子，叫牛奶一撒痛哭无益，是这样？牛奶一撒痛哭无益啊！你居然敢笑，你说以为我翻译的呢，是这样？不是我翻译的。咱们知道中国语言教学界有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大牛牛，是不是叫做王佐良？这样是王佐良老师翻译的，好吧？叫牛奶一撒痛哭无益，你不敢笑了吧？是这样，好吧？叫牛奶一撒痛哭无益，对不对啊？来想一想，备选一下，看一下 B 说 more haste less speed 叫欲速不达，是这样。来做一个备选 ，C 呢 ？C 说 look before your leap 是跳吧？你跳之前想一想，什么意思啊？三思后行。哎，这行不行？哎，想一想，要吧？看 D 说笑到最后，笑到最好，这样了。这跟 D 没关系吧？这样不笑到最后，笑到最好的意思啊？这错。A、B、C 哪一个？答案是 C， 三思后行，这样。他要给这个修大坝提出了一些建议，一些谨慎的地方，你要小心的地方，这样，因为大坝有些不好的，修大坝以后有些对环境啊，就造成一些不好的地方，因此 C 是正确答案，这样三思而行。A 呢是说你这事情已经结束了，是这样，你再哭是没用的，是不是？赶紧弄下一件事，是这样，这是他的 A 的意思。B 呢欲速不达，是这样，你太想干嘛了，反而干不成，是这样。对的，答案是 C， 这样答案。你修大坝的时候要三思后行，是本文的一个中心。所以他把这个中心又转化成一种成语啊，出出来一种题来考你。因此是一种变相的主旨题，旧题型它比较新颖，咱没见过，所以说咱们看一看就可以了。好，不多说，这篇文章不用太讲了，它讲大坝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好，不多说了，看一下 passage three， 昨天让你预习了，都预习了吧？第三篇文章，来，咱们再通过微观方面把细节来看一下这篇文章怎么读。来，一块来跟我看一下。这篇文章记下的题材，科学史，记下科学史文章，这篇科学史。只要是一考理工，主要是考科学史，发现了吧？咱们科学史已经读过很多篇了，来再来一篇，咱读个够今天了。来，那扫科学史第一句，他说 ：“Science has long had an uneasy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aspects of culture。”他说，自然科学呀、啊，长久以来有一个 uneasy。有一个不和谐的不协调的关系和文化的其他方面。咱们知道你要说起文化来说，分成几个方面，一是自然科学属于文化的一部分嘛，这样还有社会科学，这样还有人类学，这样就或者人文学科，它属于一方面，这样。那么自然科学和文化的其他方面呢，其他学科呢有一些不和谐的关系，哎，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它有一些矛盾，是这样的意思吧？好，来看后面 Think of Galileo's，我们想一想，伽利略在17世纪受到的那个trial叫审判吧？你想一想，伽利略在17世纪受到的审判，他因什么受审判呢 ？For 因为他的这个 rebelling belief， 他这种叛逆性的信仰吧 ，rebel 是反抗的意思。由于这个伽利略叛逆性的这个信仰，他相信什么呢？我问伽利略相信什么？伽利略是不是相信日心说呀？全知行星都围绕着太阳转吧，这样。当时的教会相信什么？地心说，上帝围着上帝转，这样围着地球转，这样。因此，伽利略它是一种叛逆性思想。来看 ，before the Catholic Church， 在这个天主教的教会面前，它的这种叛逆性的思想，这样。换句话说，来，咱们听第一个例子。哎，这个是不是举例子啊？是这样。换句话说，这是不是举第一句的那个中心句的那个例子？第一句说，自然科学和文化的其他方面，比如说。像伽利略是不是代表自然科学啊？日心地心是不是代表自然科学？而那个教会代表的是不是宗教？是不是人文学科啊？是不是文化？是不是这个文科类的东西？这样说白了就是理科和文科吧？这样，伽利略是理科的，教会是不是文科的？这样，文理科是不和谐，因为教会相信的和伽利略相信的不一样。好，在这个第一例子当中，请问第一例子当中是谁对啊？我问你，是伽利略对还是这个教会对？应该伽利略的观点应该是正确的吧？后来证明伽利略是对的，是这样。而教会是错的。来看第二个例子，又举例子，我们再想一想，或者这个人，这个诗人叫威廉布莱克，叫 William Blake， 威廉布莱克，注意这是英国著名一个诗人吧，布莱克是这样，著名诗人，不知道啊，不管他了。这个诗人布莱克，他的这个 harsh remarks， 他有一个这个尖锐的一个批判吧 ，remarks 评论，这样 harsh 是尖锐的，他有一个尖锐的一个批判。OK， 哎，昨天咱们做一篇文章，还记得 harsh reality 吗？在边疆时代的痛苦的生活，是这样。注意，就 harsh 要灵活的翻译。好，这是一个批判。这个布莱克，哎，请问诗人布莱克代表的是文科啊？文科的吧，这样。他批判谁呢？看， 他批判这个，看后面这个词 mechanistic 这个 worldview， worldview 是指世界观吧， mechanistic 是不是叫机械化的世界观吧？谁的机械化世界观呢？这个人叫 Isaac Newton， 还记得 Sir Newton 吗？这样牛顿爵士吧，这样就讲过这人了。就这个，他批判了这个牛顿的这个机械化世界观。说个小常识，牛顿这个人啊，他相信这个万有引力，是这样吧？他的这个方法论他是唯物主义的，是这样，他相信唯物主义牛顿。但是呢，在世界观上，牛顿不相信这个辩证法，知道吧？牛顿他说这个世界是万物是在运动的，唯物的他相信。但是什么造成世界在动呢？他找不着原因，他最后找成上帝，是这样，说上帝推动世界在动，是这样。因此他在世界观上他是机械论的世界观，就全世界都在运动，都像个机械一样在动，谁推动呢？是上帝，是这样。换句话说，牛顿在这个时候代表的是进步的还是错误的？我问你，是对的还是错误的？错误的吧，是这样。而且诗人布莱克抨击这个错误的牛顿，是不是说明布莱克的文科是正确的？第二个例子是文科正确，理科错误，是这样。好了，所以第一个例子是理科对，文科错；第二个是文科对，理科错，是这样。请问这叫做例子各举一个吧，这样又举了正例子，又举了负例子，还记得怎么做题吗？怎么做道题？最后道题来看一下。